来到两室一厅，关上门，听我们述说生活。
来到新一期的两室一厅，我是陈一日，
我是张妮。
即将要去旅行的我们决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做旅行攻略。之前我们在聊那一期叫做越是寸步难行越是需要旅行的那一期里面、就有朋友就是提问说能不能未来聊一期关于如何做旅行攻略的，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
哎，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难的难题，因为我觉得大家出去旅游都会自己做攻略什么的，但是后来发现很多朋友是真的不会做攻略。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攻略，因为我每次出去都是我做攻略。
我也是。我们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去一个旅行，然后我们发现要一起去的这三个人曾经都是在朋友的队当中负责做攻略的那个人。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三个人就是非常的轻松。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决定被指派为做旅行攻略那个人都是一般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是因为什么被指派成？
我原因是因为我很享受那个做攻略的过程，我很喜欢做那种
资料的检索。你是主动的对吧？
对，我是主动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假设对方做了一个攻略，但是我可能会不满意。
嗯。
就是说起来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我可能会不信任对方，所以我就觉得不如我自己来做。
嗯，明白。
我是那种主导性很强的人。
哦。
是的。
所以当我碰上你的时候，就会变成你做旅行攻略。因为我是被迫的那一个。
哦，你是被迫。喂，那为什么你被迫走上了做旅行攻略这条路？
因为我以前是旅游行业的呀。
哦，因为你是旅游行业的，所以就大家会直接信任你说啊，那不如就你来做吧。
对啊，你是专业的，大家就会这样子
想。但其实偶尔也会有那种说我什么都不想做，就是我就希望对方然后帮我把我都安排好。
我其实经常有这样的时刻，所以我每次都会先问一句，就是对方愿不愿意做。如果说对方不愿意做的话，那我会来。但像你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很爽。
我其实也有那种什么都不做攻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那个城市我有直接认识一个在当地生活的朋友、我就什么都不会做，
对他安排一条龙。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去到一个新城市，但是对我的朋友来说这是个他已经去过很多次的城市，比如说有一天你要带我去你的老家你的某一个精神老家，
对，
那我肯定就什么都不做了。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做一点。
因为时代在进步，是不是？
不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就是我们具体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的那个流程、其实我跟你还是不一样的
啊。对、然后我们在这一次做旅行攻略的时候，我觉得很爽的一点是我们分工非常的明确。
是的，而且每个人都找到了让自己非常愉悦的那一块工作任务。
对，就比如说我本人做旅行攻略的时候最喜欢看就是去哪里吃以及有哪一些好逛的小店、就是每一次我在做旅行攻略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去看机票、看酒店、订行程。这个让我觉得很繁琐，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时间管理的人。
哦。
对，我就不太想要去做这些的计划。
嗯。
然后也不想去做，然后我有点选择困难，就是同样太多的选择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办法去做我不擅长的筛选。
哦。
但是呢，我很喜欢去寻找说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很感兴趣的店，在做这些攻略的时候我都不觉得它是一种攻略，而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拓宽一些很有意思的边界。
哦，
所以我觉得很爽。
那我们两个就是 J 人和 P 人之间的差别。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生活习惯还蛮 P 的，但是真的到了旅行上面的时候我发现我特别的 J、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订酒店和订行程。就是我是一个很习惯用日历去标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的一个进度条的人嘛，然后我自己的那个日历上面我非常喜欢在旅行之前就是把每一天的进度条拉得非常清晰，所以现在打开我的日历你可以看到就是从我们接下来15号到4月份的那个中间所有的进度条都是很清晰的，每一天要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然后要在那里停留多久，然后要再乘飞机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我都标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根据这个上面所标的东西我再去寻找我们这个当中所要乘的公共交通或者是酒店或者是任何一个关于时间相关的东西，都会让我觉得神清气爽。
我就完全没有这个感受。所以我们这次就分工很明确。
对，
包括在我以前的旅行里面我也都是负责做吃喝这个攻略的人，因为大家可能在旅行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平衡嘛、然后我的朋友们就会自动的去担任、比如说订酒店、然后说 还有那种订机票等等，或者说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管钱的人，
对，
大家每个人都会承担这个旅行里面的一个角色。
是的。
但是上次我听到糯米说他在旅行里面是承担了所有角色那个人，
对，
包括他要在前期就是做攻略，然后还有就是订酒店，然后订飞机票，订机票啊，订所有的那种交通，以及还要管钱算账，
甚至他还要拍照，真的好惨啊。
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你跟朋友们一起旅行的时候，尽量不要让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角色，
对，
大家力所能及的去参与到这个旅行的攻略里面，这是所有旅行攻略的第一步，分工。
所以我们这一次三个人的分工就非常的明确，每个人都有自己偏好并且愿意去做的事情。像我的话就是会负责前期你觉得很繁琐的这些交通还有住宿什么的。我交通真的很厉害，我可以把每一天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这次会有一两天是非常复杂的交通，就是这个当中会乘什么两到三段火车，然后还有什么大巴订什么车之类的，我可以全把它搞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就是负责每一个城市里具体的，比如说去什么店啊，吃喝玩乐这一部分，然后糯米将会承担一部分的城市攻略和后期的一个管钱。
对，管钱也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
这个也是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就推给了他。对，好，那么就来到了真正开始做攻略的阶段。既然你是讲你的前期，那你就先聊一下你的那个部分吧。
我其实最开始就是我最开始做攻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次是因为三个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可以同时坐下来，坐在一张桌子上，然后我们一起去选择这个哪一天的机票比较合理嘛。如果说我们三个人像现在这种，就是我在我自己家，然后你在你家，糯米在他家的话，我会召集一个视频会议。
对，我们这次做攻略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像在工作。
因为我觉得就是前期订机票其实是最繁琐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还要考虑到价格啊，天啊，还有各种不同的出发地啊，它其实都有考量嘛。一旦说只是一个人在订的话，需要去截图发群里，截图发群里很多很多次，然后它就会很麻烦。所以我每次如果跟朋友不在一个地方的话，我就会直接打电话或者发起一个会议，然后三个人共同打开手机，一人选择一个 APP，然后我们去查看在我们定下的那个时间附近的几天有没有最佳方案可以从这个地方飞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的地。之后我们把来回的机票先定下来，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中间其他所有的其实都很好弄，就只要你们信任我，那就全部都交给我。
对，没错，就是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
我们之间是已经建立起了很强的信任，因为一起出去过旅行过不止一次了。
对的，
所以就是真的可以完全的毫无负担的，毫无保留的，就是完全信任你，无脑的相信你。
对，而且我很喜欢做大行程的原因是，其实我不太需要去考虑说我要在这个城市里面细分到多少，我只要考虑我给他留多少时间就可以了。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然后我再在这个中间去划分城市就会变得很简单，然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公共交通我也只需要在这个划分当中去查看一个适合的并且转告给你们就行了，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转告，我直接定好了然后告诉你们，你们会觉得 OK 没有问题。
是的，
对，所以非常方便。
就不得不说我真的完全不太记得我们是几点钟要去哪里哪里。哦，你订完了给你转个钱就好，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对
对，然后包括你订完以后就是给到我所有的行程单，然后让我去打印下来之类的。
对，就是前期所有的工作流，其实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算一个工作流程。就是会在我这里总和，然后会分发给你们一些很小的任务，然后告诉你们说去把这个东西做好就可以了。比如说像这次会告诉你们说，告诉糯米说去办信用卡，告诉你说去准备一个两寸的照片就可以了。对，
然后包括前面可能前期的除了关于交通住宿以外，可能比如说涉及到出国的话还会有什么货币啊，交通卡啊等等的。其实就是前期的人我觉得他的角色还蛮重要的。
是的，
嗯，
他其实是一个大的统筹。
对，因为后面的 小的那种细节是可以有一些宽松的地方，但是前面的那些大攻略它定下来就是定下来了，你很难再去做非常多的更改。
对，
嗯，然后刚才讲说最好在同一个空间去定，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嗯，
因为这个不是说你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三个人到底要什么时候怎么样就可以完全定下来的那种大的行程，如果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大家会有一个商量的空间，就是尽管说你可以直接定下来，但是如还是需要表面的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是的，而且特别是两个人以上的旅行，其实很容易出现比如说时间问题啊，或者是城市的一些就出发城市的一些问题，总之它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所以像我订来回程机票一定都是至少是要拉电话的，这样的话我才会觉得会比较有效率。否则的话，就是因为我以前出现过就是订完了机票然后我的朋友突然间发现他那几天不在这个城市的情况也出现过。
哦，我就非常不喜欢这一些很复杂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在订住宿的时候，有什么那种关键点吗？
哦，说到酒店，我真的很喜欢订酒店。就是我不是一个对吃特别感兴趣的人嘛，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就是当地有什么漂亮酒店和我们以后会住在哪一种环境里的这么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个遐想空间。因为我们现在订酒店它不会去求那种就是住很豪华很好的酒店，因为住不起嘛，对不对？我们就只能力求能够住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民宿，或者是稍微有一些当地建筑特点的那种建筑里面去。然后我在寻找这些建筑的过程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不少当地的那个风貌之类的东西，然后也能通过他们的价格，通过他们一些酒店的详情去推断出一些当地的具体的情况。我对这种遐想其实还整个过程体验让我觉得蛮快乐的。
嗯，如果说是我来订住宿的话，我会第一个选择一个点，就比如说因为我觉得住宿最重要的一点是方便
哦，地理位置。
对，不管是说你是距离交通方便也好，还是说你这个附近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市中心的位置也好，这是我对住宿最在意的一点，其他我就觉得还好，都还蛮无
所
谓的。
对，所以我们的流程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不太在乎地理位置，所以我都是先会选出5到6家，通常一个地方能够选出5到6家我觉得还不错的，会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发到群里之后会让你们票选，这个时候你就会出来去考量说哪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合适，然后糯米就会看一下说哪家会比较符合他希望住的那个定位，之后我们再从中挑选出1到2家。
对，然后就解决完了住宿跟交通，进入到了下一步我的环节，
城市攻略。
我的环节呢就是说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前期做大量的大量的大量的资料的检索，这个过程应该已经开始爽了。这就好像你还没有开始这段旅行，可是你通过不断的去看当地的攻略，让你觉得你已经在这段旅行里面了。
哦，
这种期待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哎，那我更喜欢那种就是未知的惊喜感。哎，就是你，我直接全然不知道，然后把你们带到那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是你带着我走。
我发现就是别人做攻略跟我自己做攻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我自己做的攻略我一定会记得我去过那里，但是很多趟就是说别人做的攻略然后他带我去的，我发现我留下印象还蛮浅的。
那我不会的，我有职业病。
你说什么呢？你记不记得很多次我们在聊什么，我们你去过哪个哪个地方，但你发现你都不记得了。
那个
你忘记你来过这里，
上海城市本地的，但是如果是那种景点什么的话，我真的会记住。
那我就是说我就是有个毛病，说只要是别人带我去过的地方我可能就会印象没那么弱，但是我自己在做检索的时候就感觉是在学习。我们这个做攻略一个在工作一个在学习，多少也是有点卷的。好，然后就是前面不是做了非常多的资料的检索嘛，然后我不会说一味的全部把它给吸收进去。首先我先讲一下检索阶段我会在哪些平台上面去做检索。一个肯定是目前为止大家一定会搜索的最多的就是小红书。我记得在小红书没有之前，大家应该搜索攻略最多的就是微博，那时候很多人会流行做某一个地方的长图文攻略。像你应该做过很多篇那种长图文攻略吧，就是用 PS 软件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的都结合在9张的长图里面。
那我其实更早一点，因为我那个时代是马蜂窝和穷游网的时代。
哦，那真的是更早一点，我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因为你大学没出去玩呀。 对，我大学出去玩只靠着那两个网站，因为当时微博还没有长途攻略这一说，很少。
应该是有的，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高中大学的时候，我感觉我现在不太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做攻略的了。
嗯，
但是那时候没有小红书嘛，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应该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在靠微博的搜索去定位当地有什么。
这样吗？
那时候应该已经流行微博长途文了。我是一个很早开始用微博的人，
我
2011年开始用微博。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旅游界主流应该还是马蜂窝。
嗯，
对，
对。然后就现在就全民小红书时代。
是的，是的。
但是呢，小红书会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要么就是会发现很多人都跟风去某一个地方，然后以至于那个地方它爆了。他给到流量很多，这种我其实会避开，因为如果说有非常非常多人推荐，我就开始去甄别说大家是不是都是跟风去的，我其实不太喜欢去人太多的一些地方。
对，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明明选择了一个蛮普通的，但是就是小红书术语就会把它推荐成一个把它夸上天的那一种。其实小红书是一个蛮需要自己去甄别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值得去。
对，
嗯，所以其实小红书就是我感觉是在前期检索的时候你可以有非常多的选择。
嗯，
对，这是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我会去检索说我关注的很多的本身的像那种在吃喝玩乐这个方面他们会分享的公众号。
嗯，
因为我是长期看他们公众号的。
哦，
所以他们的经验对我来说是更加值得信赖的。
哦，对，我有的时候就是会去一个城市是专门为了吃嘛，这个时候我就会在企鹅上面去打下那座城市的名字，然后搜索一定会有。
好的，给我的前司打个广告。
对，
嗯，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功能啊。
嗯，
就是在已关注的公众号里面去搜索
关键词。
关键词其实你可以，就是它是这样子，你在那公众号那一栏搜索关键词，然后你再选择已关注公众号。
啊，
它就会跳出来所有你关注的公众号里面提到这一篇的文章。
嗯，
然后我也会把它们全都先收藏，第一步主要就是收藏。
嗯，
对。然后这个讲完了小红书微博的长图文还有公众号以外，下面就开始了一个更大量的一个，就真正的在搜索引擎里面去搜索这个地方了。
哦，
感觉现在用谷歌会更多一点，因为谷歌你能看到很多外网。
嗯，
比如说像台湾香港。
嗯，
这些提供的一些攻略。
对，
然后如果说你换成别的语言，比如说你用英文去搜索，它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啊，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去定向的去检索说这个城市里面的什么。
嗯，
那我就会去再进一步的缩小我的范围，然后先前面是城市名。
嗯，
然后后面去讲说比如说我要去搜索这个城市的咖啡店，那我就去定向去检索这个城市的咖啡的一些选择。
嗯，
这样一步步的去进行大量的搜罗。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会在搜索引擎里面搜索的时候发现很多可能当地的网站，然后还有那种博客的介绍以及相关的书影推荐。
啊，对，
我就会也顺着这些顺藤摸瓜的去做更加深度的检索。
哎，说到这个，就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不是去过一趟英国朝圣之旅嘛，就是当时是为了打卡那个哈利波特的拍摄地然后去的。
嗯，
那一次在英国其实我们最开始在约克停留那两天只是想去对角巷那个拍摄地看一下的，但是后来就是我在谷歌上面阴差阳错的搜索到了他们月台的那个拍摄地，是在距离约克大概可能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上面，叫惠比特的一个小镇。然后那小镇非常的难去，要先乘巴士再乘小火车然后再换成一个巴士才能到那个月台上面。这个攻略就是纯英文的，是我当时在外网上面翻出来的，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就按照这个攻略去走了一趟那条路。那个月台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但是那个月台就真的是哈利波特当时拍摄的那个月台，我们当时都高兴疯了。
哦，对，所以就是这一步，在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打开思路扩大范围。
对，在前期攻略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对，然后我这边就手里面现在有大量大量的资料了。
然后接下来不是会在地图上标点吗？
不是，还没有到地图上标点这一步呢。
还没到吗？
你现在手上有非常多的资料之后，
嗯，
你就要开始去做筛选了。
哦，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点都标在地图上。
那你是会做个表格筛选吗？
不是，我会先把那些我收藏的东西全都看一遍，浏览一遍。
嗯，
然后再确认说哪些是我想要去的，然后再把他们一步步的想要去的地方先列一个文档出来。
嗯，
然后再从那个文档里面定向的去删，比如说这两个很重合。
哦，
那我就把其中的某一个去删掉。
嗯，
然后我再会把某一个 非常具体的东西，再就这个东西去做一些检索，
哦，
对，去进行一些精确的检索，然后下一步才是把它标记在地图上面。
哇，你真的是一个感觉在出去旅行城市里面不会踩雷的人。
我会看大量的就是对它的好评跟坏评，但是有一点我不会看，
嗯，
就是我不会说详细到说在这家店里面你非常的推荐的去干什么吃什么东西，
哦，
我希望我是对这家店保留一些憧憬的，
哦，
嗯，包括我现在也有个习惯，比如说我去了某一家店以后，我就知道这家店为止了，我能感觉到，我能通过一些大概的评价说这是我感兴趣的电影，并且我的踩雷率可能会比较低，
嗯，
但是我不会详细到说要别人指导我要在这个店里面指点某一个具体的单品，
哦，
我非常讨厌别人对我这样子去进行一个规划，
嗯，
我觉得这样子就失去很多意义啊，
哦，
对，
我是一个在具体的城市中旅游的时候在店上面非常容易踩大雷的人，因为我从来不做前期功课。
我踩雷确实比较少，
嗯
嗯，
所以就是你这种精细的检索和一个详细的攻略对于这种吃喝上面的帮助还蛮大的。
对，这边都是进行了一个大量的检索，但是我觉得这边是为了降低我，因为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去旅游，
嗯，
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到你去说什么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甄别，
对，
所以这前期的时间相当于你已经在为你的旅游花时间了，
嗯，
你就可以后期不用那么多时间再去浪费了，
嗯，
但是我会把那些点都标记到地图上面以后我就到这儿结束了，
嗯，
我不会去详细到说我要把它们规划到我第一天我要去哪里哪里哪里，第二天我要去哪里哪里哪里，
哦，
我非常讨厌这样子很具象的说去规划我的旅行，
嗯，
所以我一般采取的就是说我确定了某一个早餐在哪里之后，
嗯，
然后我就开始看我的地图，
哦，
看附近有什么，
就是当天去走当天的线路，
对，当天早上就是相当于我的路线其实是随时在变化的，
哦，
然后我会给每天的路线有一个浮动，它不是确定的，
嗯，
因为如果是确定的话你就会带着一种目的性去，
嗯，对，
你就会觉得你一定要去，你没有去以后你就好像没有获得什么，
嗯，
如果说你没有去你觉得哇好遗憾，哇，嗯，不要有这种心情，不要太功利的去面对一次旅行，
嗯，
虽然我前几天我做了很多攻略，但是这是我很享受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觉得到了后期你就不要太有太强的功利心。
我某种程度上跟你有一点相似，但是我是做那种景点型攻略，
嗯，
其实在城市旅游我反而不太会做攻略，但是如果是去那种郊外或者是景点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像西北这样的话，我会集中去做景点型攻略嘛，但是我也不会做那种每天的攻略，我也就是把我喜欢的景点在地图上标个点就完了，剩下的全都到了当地再说。
对，
嗯，
我还蛮建议大家这样试一试的，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思路打开。
对，
打开，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就是如果你做一个不这样规划好的攻略之后，你进到当地还有一个空间是你可以去和当地人沟通，比如说在住民宿的时候，或者是在当地某家店，甚至是跟出租车司机的沟通，你都会收获到一些自由的不定向的就是新的好玩的东西。
对，当地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般会在做旅行攻略的时候问一问在当地生活的朋友
啊，或者是以前去过的，
对，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对，
地陪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以前是美食编辑嘛，
嗯，
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在做美食攻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找一个当地的地陪，
嗯，
那个地陪还得是精通美食的，他长期在那个地方吃，
啊，
他能告诉你正确的，因为你作为一个美食的文章其实你是带着陌生去的，你对这个体系可能虽然你读了很多跟这个体系有关的书，
嗯，
但你可能对这个体系还是那种纸上谈兵，
嗯，
所以你需要一个地陪来告诉你说他是为什么好，他怎么好，
嗯
嗯，所以有地陪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哦，
对，包括像我们这次旅行我就问了一些在当地生活的朋友，除了吃喝以外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开发一下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店，
嗯，
比如说像古着店，像书店，我们以前可能也都提过，
哦，
还有比如说像那个地方以什么为比较就比较的流行，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啊，比如说一些乐器啊或者是手工艺的店，
对，
嗯，
对，就是我感觉旅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量的像当地人啊去生活，
对，
嗯，虽然我觉得当地人不一定会去日常去体验，但是那时候作为他们一种文化，
嗯
嗯，就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嘛，就是会去买那种伴手礼，就是凤梨酥，然后我的台湾朋友就跟我说啊，我们很久才吃一次这个东西 可它确实作为一个伴手礼是存在的，对，很合理的。所以其实很多我们觉得一定要去那地方做的事情，可能当地人反而是不会做的，因为他们生活在那里太长太长时间了，很多就会被忽略。
嗯
嗯，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说，你在不确定的那个行程里面，你可能在走着走着的过程中，你就能遇到更加有意思的点。
嗯，
那种计划外会让我觉得这场旅行更加的惊喜。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还未被发掘出来的，比如说一些拍照的机位啊，或者是一些小的那种古旧的建筑之类的，有很多他们是不会变成一个比如说专门的一篇小红书的帖子这样子给你呈现的，但是它一定会你在路上面经过的时候偶然间抬头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在旅途当中带给的惊喜感，它会更加生活化一点，接地气一点，然后就有一种你在当地生活的那种感觉，它不是攻略所能够带给你的，它一定是要人到了当地之后才能够发掘的。
嗯，那就差不多。
嗯，
做完了攻略，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就是说，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可以尽可能多的去体验当地的交通。嗯，
对，这个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践行的还蛮不错的一点，因为我小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收藏各个地方的公交车票或者是地铁卡，地铁卡其实不能那个，但是你可以偷偷把它带出来，就是买两张，然后你偷偷带一张走。我以前会有这个习惯，所以我收藏了一些各个国家的地铁卡，还有一些中国各个城市的地铁卡。
这样交坏朋友
不太好啊，但是就是以前的事情了。
嗯
嗯，然后当时就是在更古早一点的时候，中国还有很多就是比较乡镇一点的地方会有那种巴士票嘛，然后那种票根也有都留下来，然后包括国外的一些火车票什么之类的，他们现在都在我家里的一个盒子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而且当地的交通不仅仅是说作为省钱来说大家可以去体验，其次是你真的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些当地人生活的痕迹。相比出租车司机带给你的那种旅客悬浮感，你可以坐在一辆巴士上面听到当地人讲方言，或者是他们的交谈，或者是看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上车流动这样一个画面，你会对那个城市有不太一样的了解。
嗯，虽然我也有那种坐巴士然后坐反了方向，而且还是在国外
嗯，济州岛对吧，
对的经历，也是别有一番，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让我把这个坐公交这个过程这个体验更印象深刻了。
嗯，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在去爱丁堡的时候跟我的朋友，爱丁堡那边是一个很多雨的地方你知道吗，英国阴天特别多嘛，然后我们两个当时去是2月份，也是属于比较多雨的时节，然后我们去的当天第一天就下大暴雨，本来我们想去那个城堡玩的，但是一看下大暴雨我们没有心情了，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在街上面溜达，大家也不撑伞你知道吗，没有人撑伞，不知道为什么英国人就喜欢淋雨还是怎么着，就我们两个人撑着伞在那里非常的奇怪。我朋友当时就跟我讲说，我们不然随便上辆巴士吧，因为太奇怪了，我们撑着伞在这里走。然后我们就真的走到公交车站，随便上了一辆巴士，在上面静静的坐了一个多小时，坐到它的终点站，然后再拿着我们民宿的地址去问那个巴士司机我们要怎样回到这里，然后他再给我们指了一个路说你们到那个站去坐几几几号公交车，你们可以再次回到那里。那段旅程其实还蛮快乐的，而且英国的巴士不是双层的嘛，所以我们就坐在那个第二层最前面的位置，然后就一直扒在那个栏杆上面看前面的大落地窗的整个英国的风景，真的很快乐。
我突然想到有一块我们可以在这边聊的，
嗯，
就是如果旅行前要怎么样去收拾你的那个行李，
哦，
你会必备什么东西？
哦，
嗯，是吧？
对，
我会带纸巾。哎，
怎么感觉都啊？纸巾？
对，
酒店里不是有吗？
因为我是一个用纸量很大的人
啊，
我而且我会担心这个路上我可能会随时需要用纸，可是我没有纸，所以我会带抽纸出门。
哦，
嗯。
我完全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是一个会在酒店里面每天早上抽好一堆纸在口袋里的出去的人。
我会直接带那个小包的手帕纸。
哦，我都是在酒店抽纸的。
哦，然后我出门旅行的时候一定会带眼罩、耳塞。
哦，这我不会，我没有那个习惯。
因为我的睡眠质量，我睡眠质量其实还可以，可是我不太能忍受光和声音。
哦，
我需要一个比较沉浸式的睡眠环境。对，
我之前在疯狂出国的那一阵子会带上褪黑素，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调节时差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哦，
它可以让我迅速的融入当地的时差。
我还会带，我会带纸和笔出门。哎，
哦，
对，
是因为你有随时随地要写字的习惯吗？
嗯，准确来说是我会在每个地方都写明信片。
哦，
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能保证你身边一定有笔。
嗯，
然后我就会自己带笔出门，而且我会带一支粗的笔，一支细的笔。嗯，有时候我还会自己带邮票出门。
哦，
邮票跟胶水出门，就是
还带胶水，你好厉害。
我记得好像某一次旅行的时候就没有带胶水，然后我就到一家店就问说有没有胶水可以让我糊一下。
哦，
邮票，但其实那个邮票你那个加一点水它就可以直接贴。
对，
只有的那个邮票过期了，可能就是太久没用了，它已经失去了粘性。
哦，我就想很古早的时候不是大家粘一下口水就可以直接贴上。
对对，邮票其实是可以这样子用的。
对，
只是我的太干燥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这样子用。
嗯，我也会带笔，是因为我以前在出国旅行的时候吃过亏，就是
需要填
那
个申报表。
对
不对，
申报表，然后没有笔就四处找人借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后来会随身带一支笔，还有一个是那个戳那个电话卡的那个小戳子，我钱包里面随时会备上一两个。
我的钱包也有一个。因为你要出国的话一定要是换电话卡的，所以是需要那个把电话卡拔出来的那个戳子。
对，
嗯，还有什么一定要带的东西？
我会带指甲刀。
啊，这个很重要。
嗯
嗯，
你知道吗，真的我的所有的朋友几乎都不带指甲刀出门，但是
我也会带指甲刀。哎，
你也会带？
我会在化妆包里面放一个小的指甲刀。
好神奇。
嗯，
我真的没有碰到过跟我一样会带指甲刀出门。
我就特意买了一把比较小的指甲刀放在化妆包里面，因为我真的非常难忍受倒刺，指甲长了我也不行
啊。是的，我也是。而且指甲其实长很快，像这种超过7天的旅行指甲很容易就长长了，所以立刻要修剪。
有一个我一直想在旅行里面带但是我一直没有带过的东西。
嗯，
一次性内裤。
啊，这个我一直带。
我没有带过一次性内裤。
哦，你可以试一下，真的很好用。
会不舒服吗？
不会，
不会不舒服，就是跟正常的内裤一样，但只是穿完就直接丢掉那种。
对，
它什么材质啊？纸还是那种布还是棉？
是一种非常薄的布。哦，你买稍微好一点点的它会很好穿，就是跟内裤差不多。嗯，除了经期不太能穿以外其他的时候都完全没有异常。
哦，
我像去海岛或者是去那种就是热的地方需要每天都换衣服，每天都会出汗甚至一天要换两条内裤的那种地方，我一定会带一次性内裤。因为我之前去海岛就是出去游泳或者是下海玩什么的，一天要穿3条内裤，这样子自己洗就很不方便啊，所以就直接会带一大包。
哦，我还会在旅行的时候带一双我即将准备丢掉的鞋，因为我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在旅行的结束的时候把它丢在当地。
哦，
就不用带回来了。
嗯
嗯，而且你这样可以在旅行中里面有两双鞋穿。
嗯，
就一双就是走破烂路的时候就穿那一双鞋。然后你也没有可以无负担的把它丢在那里。
嗯，
对。还会有什么在旅行的时候带的东西？
哎，我以前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带音响，但是我后来那个音响在旅行途中丢了，所以我再也没有带过了。
旅行的时候带音响啊，那确实很小资啊。
嗯，因为很小一个，就是手掌那么大。
哦，
嗯，
我还有一个会带的东西是那个漱口水，因为我日常就有用漱口水的习惯。
嗯，
所以我就会在旅行的时候带那种调包的漱口水，还有牙线，牙线跟漱口水。
哦，牙线真的很重要，但这是一个我不会带的东西。
哦，我会带牙线。
嗯。
有一个我觉得我应该在旅行里面带的东西，但是我已经很多年不带了，就是充电宝。
哦，
你没有发现我都不带充电宝的吗？
是的，是因为现在中国充电宝太普及了，是吗？
我就是没有带充电宝的习惯。
哦，我有的。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带充电宝的习惯。
我是一定要有个充电宝在身边，我会有那个安全。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一般跟我旅行的朋友都会带充电宝，所以我就不带充电宝。
哦，这样子。但是一个充电宝可能不够。哎，
糯米再带一个吧。
特别到国外就更那个了，更难了。还有一个我们两个都一定会带的书
啊。嗯，因为旅行过程中会有很多交通工具，然后那交通工具其实是最好的读书的时间，你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也
没
有什么事情干。
嗯，
读书就是真的能读得非常的沉浸。
对。
嗯，我们这一次预计我带两本书你带两本书，我们在旅途中看完就可以彼此交换。
对，所以一个人是可以阅读
四本书、
嗯，
感觉自己立了个 flag 然后可能根本看不完。
无所谓啊。
对，而且带两本书的那个负担也没有很重。
对的。
嗯
嗯，
我刚才不是提到说 我会在旅行的做攻略的前面去了解当地的一些书影音嘛。
嗯，
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早些年的时候真的会看那个孤独星球
啊、
哦、然后来看当地有什么东西。
嗯，
现在蛮可惜的，它已经停产了。
对，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正在准备的旅行，我就开始看相关的综艺了、
嗯、
然后一边看综艺一边带着说，哦，我马上就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就觉得很开心。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期待旅行的方式吧。
我们两个刚才在录制这一期之前还在看我们即将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综艺，
真的是哈哈大笑。
是的。
然后看电影其实也好，因为你就可以去打卡那个，我觉得伍迪·艾伦还蛮适合去欧洲看的，因为还有很多欧洲巡游的那种场景、
哦、
一些著名的景点。大家在做攻略的时候应该先明确你到底想要在这个地方怎么样玩。
嗯，
你是想要更多的去看遗迹，还是想去很多那种盛大的景点参与进去，还是想更注重在吃喝上面，还是想说都要？这个目的不一样的话，你做攻略的方式就是不一样的。
对的。
比如说像我们就是非常不想要去看很多那种城市的景点的人、
嗯、
就会在这个上面一点攻略都不做。
对，
比起说我要去看我要怎么进入到这个景点里面，我更多的是想说我愿意看他一眼就好。
嗯，
我看过他就好。
是的。
嗯，还有就是可能要了解一下当地那些我觉得提前可以下载的那些 APP 可以下载，比如说像打车软件、
嗯、
公交软件、
嗯、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预订餐厅的软件。说起这个，如果说哪些餐厅需要提前预订的话，你要先去了解一下它什么样接受什么样的方式预订、
嗯、
是邮件啦，还是说 Instagram 啊，或者说 Facebook 私信他们
啊、
等等，或者说大众点评，就是等等，你要用各种方式提前去预定。因为很多餐厅如果说你可以提前预定的话，就不要去排队。
哦，
是的
是的。
嗯，
嗯，说到这个预定哦，我之前在去维也纳之前，因为我去维也纳当时是在圣诞季去的嘛，然后我很想去那个金色大厅看音乐会，就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提前了半年多去做，差不多提前了八九个月就开始去找该怎么样预定，然后该怎么样去买票了。
对啊，还有很多餐厅可能也要提前两三个月去预定。
对，我倒是没有提前订过餐厅。
对，所以就是这些提前要前置的事情也都要在你在做攻略的时候就已经做
好。
好，是的、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确定你这趟旅行的目的是你做攻略的前提。
对。
好，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我觉得也可以什么攻略都不做就开始一趟旅行，这就是真正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嗯、
我觉得也是也未尝不可。
对，
这种也是一种旅行享受旅行的方式啊、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就有一个城市我们打算什么攻略都不做，目前为止就屏蔽了所有关于它的消息，我们只定了我们指定了交通跟酒店、
嗯、
然后在那边我们就想躺着，饿了就出去吃饭，然后可能想出去玩了就看看那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就是真的是随机性带着最原始的欲望去探索那个地方。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已经在那里躺平过很久了，然后我很明确的告知你们说那个地方不需要做攻略。
假设你没有去过，我觉得也想体验一下这样子的旅行。
这样子啊，
对、
嗯、但是你对他不会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恐惧吗？就是完全况且又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熟知的一个地方。
好像还好。
真的吗？ 我会的。 我会因为这种产生那么一丝恐慌。
嗯，
我还是需要提前对它有个大致的印象了解的。
哦，我觉得也分地方吧，比如说那个是一个偏度假类型的，你已经定好了住这一步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
确实。
所以其他剩下的就是可以稍微随意一些。
嗯
嗯。然后我觉得其实以我比较久的比较长时间的可能甄别美食的能力也到了当地应该也能发挥一点作用吧，就是至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店里面可以稍微的去判断一下这家店可不可以吃、
嗯、
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踩雷也是一种体验
经历。
一种经历。就是我觉得旅行最重要就是你要放宽心，不要在旅行里面发生争吵发生矛盾，所有的意外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所有的遗憾我们也都是可以再来一次的。
对，不要太有功利心就可以了。
对，就是好好享受旅行吧、嗯、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旅行已经开始了，那你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享受它。
对、
嗯、
其实 我一直觉得我们心态蛮好的，因为想起来之前我们去威海的时候下大雨，然后几个人坐在一个咖啡厅里面聊天聊了一个下午也很开心。
这种 难得的有大雨困住脚步，然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哎，说起来就是有一个对话，就是你在订那个电话卡的时候，你说几个 G 应该够了吧，我说肯定是够了的，只要我们专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时间就好。
对
对，所以在旅行中你放下太多社交媒体，
嗯，
享受你身边的人，跟你身边的风景，跟你身边的美食。好，那我们这期播客就到这里吧。
好，
大家在今年都有快乐的值得期待的旅行吧。
嗯，
我们可以先旅行给大家听。
好，
那就拜拜
拜拜。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汽水、网易云、苹果 Podcast 订阅两室一厅。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感谢收听，晚安。
Chicago로 쌓인 초크를 위에 오늘 도저히 억울하나 先週の 風 もう 大丈夫 俺は 健康 大抵は 조금 忘れ物 して ない つもりさ Don't worry まずは 動きな Attention please 足元は freeze ドライな 世間 空に あくび 新しいこと あるような 気分 安心 僕ら 旅に 出る 計画 冷えた mind 温めるのには 君が It's your like Patagonia 吸い込む空気無色透明白く吐く魔法は Living Proof 昔住んでた街の話さ寒い日々は続きそう汚れちまった悲しみは放置 Hot coffee 入れる Good morning
寒い日は君見せ終わった理由
今はクールな Good morning 汚れちまった悲しみは放置 Hot coffee 入れる Good morning
その日は君見せ終わった理由
今はクールな Good morning 朝レイドシーの日曜朝レイドシー今日は日曜朝レイドシーの日曜朝レイドシー今日は日曜
一口で飽きるアイスクリーム頬張る in the dream